农历正月十九，第十九道答案。传承戒冠内密，至少要有三位接受灌顶弟子。对传承戒冠内密的金刚绳，会根据人数而切成段，分给他们，也会把金刚丸打成粉，一并分发给他们。而唯一只有单人接受的真正内密灌顶，才会拥有一丈五尺到三丈长的度量金刚绳和一粒显圣的活性金刚丸。这一条度量金刚绳属于圣法器，绳的最短必须为一丈五尺，长短是经过修法择决，由金刚本尊定出的尺度。记住，法规铁定，只要接受灌顶弟子，没有一条一丈五尺至三丈长的度量金刚绳，就不是真正的内密灌顶。为什么非要有一条度量金刚绳？要明白度量二字的含义，即是量其灌顶师与受灌弟子两者之间所占的距离，是用这条绳的长度量出来的。也就是灌顶师站在金刚绳的一个端头，而弟子站在金刚绳的另一个端头，至少要相隔五米距离。而金刚丸不是离灌顶师五米以外在弟子处显得圣，少于五米就是外道，就不是真正的内密灌顶。假如只有五米以外的金刚丸在弟子处显圣，而没有这一条测量距离的金刚绳，就不是真正的内密灌顶，而是内密加持。也许还是用内密在审查弟子的根气。有的心术坏恶之人，虚假欲骗之人，还以为自己受到内密灌顶了，就开始反对佛法僧，哪知他没有五米以外的金刚绳，他还在被审查阶段，就落马坠地，腰行毕露。农历正月二十，第二十道答案。金刚丸虽然很小，但是丸的内部是金刚坛场，而内密本尊会进入这个坛场神变出相。金刚丸的外形有两种，为坚硬体，如豌豆或如绿豆大小的体积，表皮为红色。另有一种红色上有一小白点。本尊进入金刚丸坛场后，由于金刚丸上用甘露点了一颗白点，犹如背上贴了一个白色标志，这是便于他在跳锅庄舞或者跳冰上体操舞时，受灌弟子容易看到他转身、旋转、前进、后退、转弯、快速漫游等动作。看到白点突然消失、突然显出、长大缩小，乃至神变金刚之相。金刚丸打碎，内部是白色的，分发给受灌弟子时，吞服在口中是异香甜味。农历正月二十一，第二十一道答案。确实有很多人写了发愿文，要供养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，但是无论是富豪的重金供养，或是普通人的供养，羌佛一分一文也没有收过，也不会收。南无羌佛看了他们真心诚意的发心后，说佛法就是拿来给众生的，能不能学到，关键在于是否有真实的虔诚心。我深知我是一个普通佛教徒，有何功何德接收大家的供养，因此才发下终身不收任何供养的愿力，来义务服务众生。 你们这么真诚，看得起我，我会为你们的真诚尽我的心去祈祷祝福你们。但是我自己都还是一个普通佛教徒，我的祈祷也许没有作用，可是你们的真诚佛菩萨都看得到的，福不唐捐哦。我今天要表明我的态度，明确跟你们说，有极少数的人是发假愿的，自己很富有，却没有真诚之心供养佛行事业，而且写假的发愿文。这种人我不会教，就是教了，他也不能修行学法成就。更有可悲之人，利用我的不执染，不在乎金钱名利，认为我是最好欺负的，没有去过问他，他就把我发明的发臂生，中国卫生部批准为名列第一号的产品，拿去自己贪欲赚钱，至始至终从来没有给过我一分钱，用了30年了，还竟然大言不惭地写发愿文说他还要把发臂生发展大去赚更多的钱。说这样的话脸都不红一下，可悲可悲哦。他把我发臂生佛行事业的资粮全霸占了，还美其名曰宣称在做佛事。假如是他把释迦牟尼佛一天的资粮霸占了，将会是什么罪哦。我虽然不是圣德，可他霸占30年了，至少修一个大庙宇都用不完的资粮。这样的人能学得到大法吗？他成就呢，还是到另外地方呢？愚痴可悲哦。相反的，而绝大多数的人都是真心发愿，其中80%以上的人生活困难，有的几乎没有饭吃了，很可怜。但是他们竟然在心力交瘁、愁眉苦脸、咬紧牙关之下做供佛事，这种情况下还竟然有人忍心收他们的供养，给种什么福田？人家饭都吃不饱了，还福田咧？记住，这类基本生活都困难的人，不准供养任何佛行事业，尤其是我本来就不收供养。你们放心了，只要是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是真正尽了虔诚心行的，我会教你们修学上好的佛法。你们太困难艰苦了，把你们的钱拿来维持自己的生活吧，有了生活才能安心学佛成就啊。如果今天不听我的话，我不会再教你们了。另外，凡是只能借灌内密顶而不是灌真正内密顶的圣德，都不是不退地菩萨，所以圣量损减时也不一定能再次借灌内密顶了，也就是有可能倒立减退，借灌不了内密顶了。农历正月22日，第22道答案。佛陀的32相眉间白毫，不是哪一个都能看得全看得到的。不具因缘的人，或对佛菩萨打妄语的人，对佛陀不真诚说假话的人，自私极盛的人，破众戒的人，心地不善的人，妖人邪魅魍魉，不是真心学佛修行的人，一切无缘不具瞻仰福报的人，都是看不到佛陀的32相中的某种相的。实际已经证明，去年12月份，上百人看到了南无第30多劫羌佛的佛陀真容相貌，面如极品红珊瑚，有人见到如太阳放光，
照得眼睛都睁不开。
有人却看到内涵润丽，红透至极，而羌佛两眉间的白毫，有人见到只有一根，有人看到非常之多，无法数清。有人看到盘如珍珠，有人见到直如利剑，放射放光，异变长短，放出不同锐光。在同时同场，有人没有看到白毫，有人看到平尺相，有人没有看到，却清楚看到了羌佛出现两个完全不同的大悲之相。但只有70多人看到了32相，有20多人同场同时没有看到。其实佛之32相并不是固定的，在各解释版本中都不太相同，只有顶上肉髻、眉间白毫、平尺相、胸有万字都是较为定数的，而其他各相很是难以解释定相，个人有个人的认知看法。尤其是佛陀是随类应化因缘而度生，在天上和人间，在畜生道等不同因缘场合，各所显之相不同，中阿含经等有提到，可上网在百科全书里就有解说。因此羌佛显极品红珊瑚相，如太阳放光，眉间白毫，异变长短多少等，而同场同时的人，由于因缘不同，所见不一。所以说佛陀32相并非固定之相。农历正月23，第23道答案。佛降甘露，不是你咨询的某某大活佛能降甘露吗？你太愚痴，太可悲了。他连金扣一段都不是，就是3段金扣的上尊，4段金扣的玉尊，也没有佛降甘露的本事。一句话，菩萨尊者降不了甘露，除了佛陀，另外只有妙觉菩萨是古佛降世，故具佛陀觉量才降得了甘露，故必须非佛陀不可。戒心经说真谛所降的甘露，是戒心经说真谛感召虚空佛陀降下来，印证南无第30多劫羌佛说的法是如来正法，不是哪一个大圣德大菩萨修法降的甘露。因为圣德们中目前没有等妙觉菩萨，不具佛陀觉量，降不了佛降甘露。大菩萨最多降树花甘露，但必须说明，弥勒菩萨是等觉菩萨，等于佛，能佛降甘露，故在藏密中，现在已经是众所周知的强巴佛。甘露有几种不同，如果是佛降至宝甘露，当下受到真正内密灌顶，当下大成就，正全知涅盘境。如果是佛降大宝甘露灌顶，必须守戒奉行，不犯甘露护持受咒戒。若求长寿，寿长125岁，12年成就解脱，正全知涅盘境。如果是佛降菩提甘露，20年成就解脱，寿长125岁。但必须守甘露护持受咒戒，若有犯戒，15日内必须真诚忏悔改过，否则甘露流失无踪。只有菩提甘露能做木洒灌顶，但只有5%的效果，而甘露丸只有2%的效果。农历正月24，第24道答案。 能隔石建坛的巨圣德，绝对已经具备宋菩萨一表的道行和先知预言的道行，是100%不退地大摩诃萨再来的巨圣。农历正月25，第25道答案，两马空行法是藏密中的法，在升空不云初段，虽然是挂圣字如尊，可是建立不了内密坛场的。只比神话故事《西游记》的孙悟空驾的本机云高超一些，因为道行还不够，还需当努力修行进取道量，必须证到三段金扣以上的大圣德，才能有建立内密坛场的圣量。南无第30多杰羌佛说，我听说过两马空行法，但自己不懂这个两马空行法，除了自愧法不如人，就是知道修行才是根本。你们想要学这个法，就求另外大圣德吧。农历正月26，第26道答案，你们咨询某某人和某某法王、某某尊者、某某法师建立的内密坛场是真的吗？首先，我们不会如你们的心愿，请我们公开列出他们的法号。提这个问题已经属于无知，说明你们没有看公告。你们提到的这些人，他们连金扣一段的圣德都不是，还处在蓝扣，最多称高僧大德，不是大圣菩萨，完全不具建内密坛场的道行，也对弟子做不了真正的内密灌顶。明确告诉你们，在10万个活佛、1000个高僧大德、100个圣德中，也许还找不到一个具有建立真正法规内密坛场的大圣德。要不是这样的话，就不会美国、中国、印度等现在都还找不到内密坛场。你们提到的这些上师虽然名望不小，凭他们的道行，要建内密坛场或为弟子做真正的内密灌顶还太遥远了，因为他们请佛菩萨降坛是很困难的，而且他们有的对显密灌顶也许还不一定弄得圆满咧。你们还听不懂我们跟你们讲的，这样跟你们说吧，你们从千年难见的真佛法现前的录像带中，你们提到的其中有些人物就在现场，见到墨之尊者多么厉害了得，他们被墨之尊者的道力功夫拜阵出相，甚至你们提到的其中有一个冠尊者活佛名头的，实则是凡夫，吓得躲在场外，连场都不敢进。就是这么了得的墨之尊者，还建立不了内密坛场的，还得借内坛才能做内密灌顶。你们提到的那些知名人物，比起墨之尊者算个什么呢？远的嘞。农历正月27，第27道答案，经教论学确实很重要，作为一个教人的师长，必须深入经教而且学懂，如果自己都不懂经教论学，就是佛教外行。一个外行必然把自己不懂的东西胡乱编说拿去教人，如此绝对会把行人带入邪门，堕入罪恶道中，包括此类为师之人所修的道场都会是遭黑夜的。农历正月28，第28道答案，圣德的圣号是考经律论，加考正量的量资而得到圣德的道行，才能具圣德资格，受金扣或莲花金扣段位，不是蓝扣。
有的兰蔻之师会认为自己一直以来在弟子面前是圣德，怎么今天说成不是圣德，想不通。
我们问你，这位上师，你真的是圣德吗？你是阿罗汉吗？你具备三明六通吗？不是阿罗汉，就不是圣德，不是尊者。如尊、教尊、莲花尊才是尊，难道不是吗？你给我们弄清楚点，因为凡是圣德，至少也要证到罗汉果的转世者，才能挂圣字。你们认为圣德是破铜烂铁，好像哪里都可以捡到，误认为是大活佛、大法师、尊者称呼就是圣德，犯愚痴了。至于平常大家经常听到的某某大活佛、大法师、尊者的称呼，只要没有三尊金扣，那只是坐下的弟子们对上师的一种尊敬的称呼。如果把尊称当成尊者，这实在是对圣人的玷辱。莲花扣尊者即是真正的尊者，是二段以上但又未到三段金扣的道行，即盖称莲花扣尊者。至于三段金扣称上尊，即是尊者之上，大菩萨之意。其实你们有些上师已经比普通的上师们高得多了，有的已经是高僧大德的水准，这已是非常稀有的了。其实你们有的居上师身份的人，见到过真正佛法功夫，远比社会上的一些大活佛、法王还见识得多嘞。如果你虽然被墨之尊者的灼火烧伤出相，但那些法王们一辈子只是听到、看到过理论，还没有亲身见过真正的灼火定的。再说一句，凡是兰蔻都没有挂上圣字，因为还没有达到阿罗汉的道理。再高的兰蔻上师也灌不了真正的内密灌顶，最多只能做传灌内密。你们不信，就请号称内密灌顶的师给你们试一试，看他在远处能把你手中的金刚丸神变吗？确定的跟你说，不可能的，你一试就会知道他是假圣德了。其他金扣一段至二段或者莲花扣尊者的大活佛、大法师，虽然未为圣德，也只能借灌内密顶，没有证到直灌内密顶的道行。但也有极少数的圣人不愿意抛头露面，不收徒弟，不度无缘之生，自己隐姓埋名，游化于常人中，而佛弟子根本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地位，他们也不去考段位，但确实是圣者。可是这种人一定要有道有德，有圣正量，是绝对的大慈大悲，而且百分之百拥有五名之中其中几名，如果不惧也挂不上圣字。农历正月二十九，第二十九道答案。你既然知道佛菩萨大慈大悲，佛菩萨当然会对修行修法负责。佛菩萨把佛法和修行都分为世俗和圣义两类，哪怕是同样的法行，经择决后本尊没有道场认可的，就是世俗法行。佛菩萨不负责世俗法行，只对择决认可的圣义法行负责，不负责非圣义法行。凡是圣义的佛法和修行，一句话也不能改。
改动过，本尊就不负责了，当下就会成为非圣意的世俗法行，乃至成为邪法。